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以西结书的第十二讲啊，我们已经快讲完了啊。那今天看到的是也是一个异象啊，之前以西结看到几个异象啊，第一章里面看到天上的异象啊，看到天开了，然后第八章那里又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异象啊。那从第四十章开始又再一次看到异象啊，那这个异象是指的圣殿啊，圣殿的异象。那这个圣殿，我们所知道的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啊。所罗门圣殿被毁了之后，所罗巴伯又回来回归的时候又盖了一个圣殿啊。那以西结有一个圣殿啊，那以西结圣殿是他描述从四十章开始啊，一直到四十八章，不只是圣殿，还讲到圣地啊。那这个圣殿一直没有被盖起来啊，其实也盖不起来啊。我们讲到说这个圣殿你要盖的话，那些蓝图那些细部你都一定要有啊。那以西结只是描述了一些部分啊，但是他没有完全的描述的很清楚啊，所以你要盖这个圣殿也不见得能够盖得起来啊。所以我们看到有所罗门盖的圣殿，有所罗巴伯盖的圣殿。如果再回溯出埃及记那里啊，我们看到摩西的盖的会幕哈，那再来就是以西结的圣殿，那最后呢，我们看到的是新耶路撒冷哈，新耶路撒冷也是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圣城哈。那我们之前有讲到说，以西结他是在讲到一个异象，一个启示哈，他特别提到末后的启示。那以西结跟启示录有点像哈，我们看到启示录也是约翰他不是看到异象吗？以西结也看到异象，约翰是在拔摩岛，对不对？他被放逐到拔摩岛的时候看到异象，以西结他是在贝鲁之地看到异象，然后看到异象，看到天上的宝座、荣耀、彩虹，什么都有哈，四活物。那约翰也有，那启示录那边讲到的是审判，对不对？要征战。那以西结有没有讲到征战、审判？也有哈，然后顺序也蛮像的，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哥哥啊，有提到哥哥有个末世的决战，那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二十章也提到相关类似的啊。那四十章以后呢，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圣殿。那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话呢，征战完了之后呈现出来的是什么？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啊，它的尺寸、它的丈量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的啊？所以你发现启示录的这个描述的方式跟以西结蛮像的啊。所以大家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啊，你可以真的是跟启示录一起对照看啊。我们今天看从四十章开始啊，我们看到第四十四章，那是题目叫做荣耀的圣殿啊。你看第四十章一开始怎么说啊，他说我们被掳的第二十五年啊，那他第一次看到的异象是被掳的第五年啊，现在是第二十五年，经过十九二十年了啊。然后耶路撒冷城破哈，攻破的第十四年，然后正在年初哈，月之初时啊，这个就我们知道是开始要过逾越节的时候了哈。然后在异象中，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把他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异象中哈，然后在一个至安置在哈至高的山上。那讲到至高的山上，不知道是什么山啊，这个名字都没写哈。有人在想是不是锡安山呢、啊、或者是黑门山还是什么，可是因为它在以色列地，有可能是在中心地带、啊、可是锡安山又不够高，不算叫至高的山、啊、那其实在我们读这个的时候，我们要从灵异来看可能比较容易看、啊、如果你一直想要看具体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现实世界、啊、没办法都在一起啊。你看在山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哈，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啊，啊，这是建筑搞测量的，对不对？有一个杆，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个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哈、啊、他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所以他看到什么？有一个人拿着一个量度的杆哈、啊， 然后呢，继续下去，你看到我建殿啊，他就看到有一个殿，它的四周围有墙啊。那个人手拿量度的杆，长六轴啊，六轴，一轴等于多少？一轴就是你们的手轴的长度啊，就是看你的手长还是短哈。所以以前人就像我们一尺就怎么 foot 哈 feet 哈，是用脚哈，是当时有一个英国的国王的脚的尺寸量哈，所以他一尺就是他的桥有多长，就以他为度量的标准哈。那以前的人哈，他们在丈量也是这样，一轴所讲的就是这个手轴的宽度哈，所以大概有0.45公尺哈，45公分到50公分左右哈。然后可是他说了一句话又很奇怪，对不对？每轴是多少？一轴零一丈。既然讲到轴，怎么又讲一轴零一丈？丈的话是什么？加上你手掌的嘛。一轴的话就是不含手掌的这一部分嘛，所以又多了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尺寸准不准啊？好像有点不准啊。那犹太人他们认为说，这个好像他们有两种尺寸，一种叫做长轴哈，一种叫一般的普通的轴哈。但不管怎么样，他用的是一轴零一丈，然后他用杆量墙，然后墙厚一杆，一杆就很好量哈，就是六轴六轴这样子的哈。然后高一杆如何如何，然后他带我到朝东的门，然后看了上了台阶，然后进了这个坎啊，然后宽又多少又量。你们看了这个东西就会昏了，对不对？我当初读这个也是读的就昏了哈。如果没有图哈，没有一个图画给我们看的话，我们真的是搞不清楚哈。所以今天讲的讲义哈，所以讲义当中有给大家看一些图画啊。其实这个很多人研究啊，他们大致上把它整理出来哈，都是大同小异的哈。那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图啊，我们也会看一些相关的。那记得我们这里讲的是一个圣殿，所以我们读以西结的圣殿的时候，你也要知道摩西的会幕啊。你除了知道摩西的会幕，你还要知道所罗门的圣殿，还有所罗巴伯的圣殿，还有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翻开来看启示录哈，记得我们在讲到以西结书，你要跟启示录对照看哈。启示录的第19、20章是讲到那个末世的大决战啊，跟以西结书讲到37到39章，然后一直到21章，你看到21章的时候哈。就好像以西结书的40章啊，他又看见，对不对？异象又看见，以西结看的是一个圣殿，可是约翰看的是什么？一个新天新地啊，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对吧？这边讲到圣城，所以圣殿的作用是什么？跟圣城的作用是一样的哈，是人居住的地方，神居住的地方哈。所以圣殿是神住在那里，那圣殿也代表神的居所，可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跟神同住，有吗？所以这边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大家注意到这句话很重要啊。21章的第3节啊，启示录21章第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住在哪里？住在一个城里面啊！那在耶路撒冷有没有看这个新耶路撒冷有没有看到圣殿？新耶路撒冷很特别啊，它未见城内有圣殿啊！为什么？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哈。所以新耶路撒冷其实讲的是谁？心腹，心腹是谁？教会啊，就是我们啊。然后如果你继续看下去哈，它有它的构造结构，它的样子啊。你看这个城的样子哈，如果我们看第9节，21章第9节，这个天使哈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有没有？羔羊的妻，看到是一个妻子。可是他看到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啊。刚才我们看到至高的山很像哈。”然后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我，啊，所以他看到的是心腹，可是来的是谁？一个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讲新耶路撒冷就是心腹，就是我们哈，啊。然后城中有神的荣耀啊，等一下我们也看到神的荣耀又回到 回到圣殿。之前我们讲到神的荣耀不是离开圣殿吗？现在呢，神的荣耀又再次回来到四十三章，以西结四十三章，你看到哈，这边有看到神的荣耀啊，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怎么样怎么样的啊？其实这就是讲到水晶，讲到宝石，讲到黄金，其实就指着天上的哈，属天的一个荣耀。然后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有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啊。然后后面又讲到有十二使徒的名字，新约旧约神的子民都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在讲到新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就是神子民的一个集合啊。然后又再看第十五节啊，对我说话，拿着金苇子当尺啊。之前以西结看到是什么？有一个人拿着杆，对不对？丈量的杆。现在是拿着金苇子当尺啊，然后要量那城和城门的墙，有吗？所以这个他量的是圣殿，以西结看到的那个是量圣殿，这个是墙，量的是墙哈。然后城是四方的，长宽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哇，好大啊！这个东西是很不可思议的哈。所以你就知道，这讲的是天上，在地上不可能有个城是有这么大的哈。然后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什么？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这什么意思啊？人的尺寸跟天使的尺寸有没有不一样？人的美国的尺寸是公里，然后加拿大的尺寸是美国尺寸是英里啊 ，mile。美国的尺寸、加拿大尺寸、台湾的尺寸是公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这个，就是美国独特的哈。所以你看，哎，一百里啊，你要弄清楚啊，是英里还是公里啊？所以英里、公里有没有一样？不大一样啊，差了多少？1.6倍哈，1.662是吧哈，所以人的尺寸跟天使尺寸有不一样，不一样。我们都讲五嘛，比如说五轴，啊，然后五轴跟五轴另一掌那尺度就是不一样哈，因为它是不同的这个单位量的啊，就像公尺、公里跟英里就是不一样啊。那人的尺寸跟天使的尺寸不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城是人的尺寸又是天使的尺寸，你这样一量不是就误差很大吗？啊，
天使比较大一点
所以圣经上有没有讲到我们跟天使哪一个比较大？
天使
比较大啊，我们人是比天使微小一点，对不对？所以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就比天使什么微小一点。如果你看到在希伯来书也没有微小多少啊，没有小多少啊，小一点点而已啊。你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哈，第二章的第六节，这是从诗篇第八篇那边引用的啊。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第六节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什么微小一点啊，才小一点点，才一寸而已啊，不多哈、啊。所以天使也没什么比我们大多少哈，那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跟看到那个以西结书有没有讲一轴，每一轴多少？一轴零一掌啊，他没有说是多了半轴，是多了一点哈、啊，所以就有一点像这里有没有人的尺寸跟天使的尺寸啊？意思是什么？哎，为什么一下又说人的尺寸跟天使尺寸？表示说人会不会跟天使一样？有一天人跟天使一样，什么时候？当复活的时候，对不对？人复活的时候就会像天上的使者，也不娶也不嫁啊。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嫁有娶，可是到了天上就没有娶没有嫁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复活，也就是我们有属灵的生命，耶稣圣灵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我们就跟天使一样，我们就成为属天的 being， 属天的活物。所以我们在讲到，虽然是讲到是人，可是我们却能够进到天上啊，然后共有144轴哈，然后如何如何的哈，我们现在就跳过去哈，只是给大家看一下，只讲到说以西结书跟这个启示录讲的都是很类似，都要丈量一些尺寸啊或者是什么的东西的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哈，这个尺寸跟这个量度哈，如果我们看文字不大容易哈，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哈。我帮大家预备好了这些图片哈，把一些重要的跟大家指出来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就从40章啊看到44章，这个主题是讲到什么？荣耀的圣殿。好，我们来看讲义哈。 然后按着讲义可以跟大家讲，然后顺便按照那个图片来说哈。在以西结的意象中哈，他看到圣殿耸立在神的圣山哈，不同于神启示摩西会幕哈，神跟摩西讲到会幕的时候啊，在出埃及记那里啊，它是由内而外。可是以西结他看到这个圣殿呢哈，他是从外面进去的哈，先从殿门怎么进去哈，然后他分外院还有分内院啊，我们通常只是分一个院子而已，他这个分两个院哈，那等一下我们看怎么样进去的啊。那神带以西结是由外而内详细看到圣殿的尺寸跟样式哈。为什么把尺寸跟样式讲得那么细？因为尺寸跟样式都有它属灵的意思啊。我这次不解释太多哈，就是点到为止，如果要解释的话解释不完哈。那希望有机会有可能我要讲一个会幕，从会幕到圣殿到以西结圣殿一直到后面哈，新耶路撒冷的那种尺寸，这个很有意思哈。因为它主要讲的是什么？神要与人同住，神住在哪里？神住在圣殿里面。我们要不要住在圣殿里面？你们有没有被呼召宁可在神的殿中什么看门，对不对？我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哈，瞻仰他的荣美等等的哈。所以我看到我们最终就是要跟神住在一起哈。所以呢，讲到那个城哈，城虽然是耶路撒冷城哈，但是其实跟圣殿的意义是一样的哈。好，那会幕预表神的同在，圣殿也是预表神的教会哈。我们就是神的教会，对不对？身体，神的身，耶稣的身体，我们也是圣灵的殿哈。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两者都是代表神与人同住哈。所以神荣耀的彰显就是在他所住的地方哈，他在的地方他就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研究以西结的圣殿的时候哈，你要与摩西的会幕、所罗门的圣殿、所罗巴伯的圣殿，所罗巴伯就是回归之后他们所建造的那个圣殿哈，还有一个是新耶路撒冷对照研读哈。所以当中你会体会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哈。好，从四十章开始哈，这个是讲到圣殿的量度。那以西结在意象中看到什么？山上有一座城哈，这座城后来他讲那个城其实就是一个圣殿哈，所以城跟圣殿哎怎么是在一起？你又是城又是圣殿，不是圣殿应该在城里面吗？那我们看那个启示录哈，21章第22节哈，他看到的是一座城，对不对？城里面最重要的是应该是圣殿嘛，啊，我们讲圣城里面圣殿是最中心嘛。可是讲到22节，新耶路撒冷他说什么？我未见城内有殿。哎，为什么这里面有圣殿呢？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什么城的殿啊？城的神的殿。所以耶稣有没有讲说，我就是神的殿？在什么地方说？圣殿要拆毁。我们看那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的2章，耶稣不是洁净圣殿吗？你们把这圣殿当作贼窝了吗？哈，圣殿应该是神居住的地方哈。那他说你们拆毁圣殿，结果他们说耶稣要把圣殿给拆毁了哈。所以在22章20节，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要再建立起来吗？21节，耶稣这话是指以他的身体为殿哈。所以教会是不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神的殿哈。在以弗所书那边讲，所以我们看他讲的概念意思就是这个哈。你耶路撒冷或者讲到那个圣殿，以西结所看到的都是代表神在这当中与他同在哈。那城是人的居所，我们现在看到城市，对不对？圣殿是神的居所，可是圣殿跟圣城合一的话，就是代表啊神要与人同住啊。好，那我们看1节到4节，讲到那以西结所看见的圣殿，它没有实际的被建造起来哈，它没有办法被建造，不可能的哈，而是在意象中其实已经存在了，哎，它就在那里啊，你把它带进去了哈。然后它的配置、它的尺寸、它的样式、结构都有属灵的意思哈。这意思表明什么呢？其实如果你注意看哈，它就是表明神的救赎哈，神怎么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成为能够像他一样的样子啊。那他所看到的这个时间是在被掳之后的第25年啊。 25年，我们知道50年称为禧年，禧年的意思就是豁免啊，然后被掳的要得自由，好，被囚的出监牢，那些你要做奴隶的，你要宣告自由。那这个就是禧年的前奏，已经过了一半哈，代表教会的时期，代表神启示荣耀的一个蓝图，神要成就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将来要成就的，就是最后的荣耀要回来哈。那我们所看到的，神的荣耀不是离开了圣殿吗？圣殿被毁了哈，可是神应许说神的荣耀要再回来，所以你看到这个圣殿，以西结看到的圣殿到第43章就讲到说，哇，神的荣耀又再一次从东门进来哈，离开的时候从东边进去，回来的时候也是从东边回来哈。那它的地点是在以色列至高的山哈，圣殿跟新耶路撒冷的所在也是一样，刚才我们不是读到哈，看到那个山上哈，高大的山里面有圣城新耶路撒冷。那这边又讲到一个丈量者哈，那它的颜色如同，表示一个属天的性情啊，指可以指着荣耀的人子啊，手里拿着准绳，在撒迦利亚书也提到啊，有个拿准绳，要干嘛？要盖房子，盖房子为着什么？为着神来建殿哈，也为着人来建殿。其实神跟人就住在一起哈。那所以弥赛亚讲到耶稣基督，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他也定天国的准则。所以耶稣来不是讲到你们有福了，天国的是怎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天国，怎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跟神一起住在一起的。那他的量度呢，刚才我们说看他是一竿为准绳，长6轴，每轴是1轴零1掌。那我们知道6是一个人的数目字，在启示录里面讲6就是人的数目字，7是一个完全，每一轴多一掌，代表说人成为完全人。你原来是一个人啊，对不对？可是后来当你得到复活的生命，你就是变成什么人啊？一个完全人。我们要不要做完全人？要，因为你们要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人可不可以成为完全人？可以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啊。所以人原来比天使微小一点，但复活之后人就成为像天使一样啊，就如耶路撒冷的新耶路撒冷的尺寸，有人的尺寸，有天使的尺寸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外院的殿门哈，那这个我们就要看看图了哈。大家看到这个图吗？好，第一个哈，这个就是以西结所看的圣殿哈，我们是把它缩小，其实很大啊，它长多少？长有500轴哈，500轴，你看就100多公尺哈，这非常长哈。那它进去先从哪里进去呢？哈，他说圣殿有，大家如果注意看到哈。这个是它的围墙，啊，那这是东门，啊，东边是太阳出来的地方哈，所以圣殿是朝着东，那这边就是北边，然后这是南边，所以有总共有几个门？3个哈，不是4个门哈，啊，为什么呢？西边没门，那是西边，上面是西边没门哈，西边后面是有一个房子在那里哈，圣殿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看到这个门，从这个门进去，然后另外有个门从这个门进去哈，这是南门，这是北门，从北门进去哈，然后进去之后，然后进到一个院子，很大的院子啊，那这个院子称为外院啊，然后又再进一个门，有没有看到黑黑的哈，这也是3个门哈，同样的，然后进去之后又进到一个院子，这个院子叫内院啊，然后内院的正中心的有一个哈，那个叫祭坛，好，祭坛献祭的地方，然后这个旁边祭坛旁边这个房子啊是圣殿，那圣殿进去又分为啊外殿或者圣所，然后在最里面叫做至圣所啊，然后旁边围绕着房子哈，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这样子啊，你自己读的话不容易读，不看这个图哈，很不容易读哈，但是你用图看就比较容易了哈。那最早开始哈，你看到在第5节哈，他是从东门开始来描述哈，他进到这个门，啊，那进到这个门之后，我们看这个门用旁边这个图来看哈，他说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个人啊，这个哈，他就从上了这个台阶，在第6节哈，他到了朝东的门，有没有？就上了这个台阶，总共台阶有几个台阶？有7个台阶哈，那量这个门的坎 宽一竿，又量那个门的坎，宽又一竿，哈。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下面的这个图啊。所以他进去之后哈，如果你看到从台阶是七层台阶，然后面对的是一个围墙，那围墙的厚度有六轴，所以那个进来的那个叫做门槛，有没有看到这个门槛？图上面写门槛，对不对？所以门槛是多少乘多少？六乘十，有没有？六乘十哈。然后他又进去之后又量门廊哈，然后他的宽八轴，如果你看到后面有个叫门廊的，有没有？好，门廊宽八轴，然后墙度的厚度是二轴啊，全部都在这个图上面描述的哈。那这边有提到有一个东西叫卫房，有吗？卫房哈，第十二节，好，这个卫房前面传出一个境界，然后这边一轴，然后那边一轴，卫房这边六轴，那边六轴，又量门洞，有吗？你们看到这个有没有？好，所以卫房哈，它这个宽度是六轴乘六轴，总共有几个？然后总共有六个哈，相对哈，卫房，然后与门相对，然后又量这个廊子有六十轴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总共卫房有六个卫房啊，因为两边是三个啊，是这样子进来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卫房总共是六乘六，六乘六，六乘六，六乘六哈，所以都代表人的数目字哈。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从外院要进到这个殿门的这个门是这样子哈。我们一般的门就是一个墙壁就好了，可是真正的城门，你们看过城门哈？你要进到城门的时候，那个城门很厚啊，对，啊，然后很宽敞，可能有人在那边卖东西或者看门或者干嘛的哈。所以它这个也是一样。这个门进来哈，如果你们去过紫禁城或者哪里，也是一样，那个门是很大，对不对？啊，那所以它旁边是有六个叫做卫房哈，可能有人在看守或者是什么的哈，或者是我们看到在地下街摆摊子，说不定的哈，有几个摊子的哈。那可是这是圣殿，可能是它是卫房哈，它是看守的。所以你看到你要进到一个门槛。有两个门槛，那个门槛都是六乘十，六乘十啊，在属灵上的意义，六是人的数目字，十是代表完全啊，所以六乘十代表什么？完全的数目字哈，好，完全的人哈，所以我们看一下讲义哈，这讲义就解释这些，它有台阶，它有门槛，它有卫房哈，它有廊柱，它有门槛、门廊哈，还有总长等等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圣殿它其实有三个门，是东门、南门、北门哈，因为西面是屋子，所以西面它没有门。那殿门的结构尺寸它描述得很详尽，它其实就代表我们要进到神的殿里面啊，你要经过一个救恩的过程。那所以这个救恩的过程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救恩哈。所以台阶我们看到有七层台阶，好，七是代表基督的救恩，它是一个完全的。基督的救恩并没有说不完全哈，他一次献上就成就了完全永远赎罪的事哈，是能够得到恩典的人可以得以完全哈。所以也是一样，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是带着有血有肉，跟我们一样，他是不是完全人？他是完全人哈，所以我们也可以代表是耶稣啊，那也可以代表我们将来要成为的样子哈。所以是耶稣把我们带进到这个门哈，耶稣也是代表他是羊的门哈，所以这个门槛哈，它是六轴乘十轴，所以代表说象征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他自己就是一个完全人，然后他是救恩的门，他是完全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啊。那这个卫房呢，殿门口总共有六个卫房哈，宽跟深都是六轴，是代表人的数目字哈。所以代表说救赎是针对我们人来的啊，所以我们是人，对不对？那完全的人，但是因着神的救恩啊，然后呢，我们就得到恩典，得到救赎，然后得到恩典，得到救赎之后呢，并不是说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脱离这些讨厌的人啊，我们怎么样？我们还是跟这些人在一起啊，我们还是生活在一起啊，所以圣徒跟圣徒之间彼此可以要相通啊。 你福音还是要传给人啊，对不对？你还是要跟人生活在一起啊。人有很多的软弱哈，这些你必须在那边啊，不断的啊，在那边一起去磨练啊，塑造哈、啊，生命要被炼净，生命被塑造。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哈、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廊柱哈、啊，就是在卫房跟卫房之间，它有一个小小的廊哈、啊，那个小柱子，它是宽的是五轴，跟那个六轴是不一样哈、啊。然后有窗户啊，那我们看那个白白的那个代表说，代表就是一个窗户哈、啊。然后它也有雕刻，雕刻棕树哈、啊，棕树所代表的意思是它是一个直的哈、啊，你代表人性也可以，棕树也可以代表赞美哈、啊。我们拿着棕树枝来迎接耶稣，棕树也可以代表与神同住哈、啊。在圣殿里面雕刻的一些东西，我们看到有石榴，还有一个棕树哈、啊。在诗篇九十二篇里面讲到说，哈，义人必发旺如棕树，对吗？他们要生长在耶和华的殿中，哈，生长在耶和华的院宇里面。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棕树所代表就是一个与神同住，哈。所以，我们的救恩不只是得到救恩，还有一个就是你要与神同住，哈，代表圣徒在世活着，哈，那是靠着神的恩典，还有圣灵的启示。我们看到那个窗户，对，有光线进来，有一个启示，有个带领。也代表与神同住，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哈，过一个赞美的生活都可以哈。所以这个你看到就是小小的这个树木枝，因为只有树木枝在对我们说话啊。那树木枝是代表的这些意思，我们从这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所以有一个门槛是完全人，然后要出去的时候还是经过一个门槛，也是一个完全人哈。还有到了门廊，你看我们看到那个门廊哈，门廊宽度就稍微宽一点了哈。它是代表啊、它是八轴，八的意思是什么？八就是一个复活哈、哦。为什么讲到复活？耶稣是第几天从死里复活？七日的头一日哈、哦，七日头一日等于是第八天，对不对？好、哦，所以七是一个循环，循环过后呢，哈、哦，第八天又代表一个新的循环的开始。所以一般我们讲八是代表一个复活，一个复活的生命哈、哦。然后。它宽两轴哈，外面的墙厚两轴，八跟二哈，二可以代表见证哈，你要出去传福音，见证人要几个？你一定要两个人，一个人见证还不够，要两个人见证哈，你可以要复活的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所以我们从短短的这几个一个门洞、门房哈、卫房，这个圣外殿哈、外院的这个门进去，看到有很多神在对我们所说的话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哈，这个外院进来的这个门哈是这个样子。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这是从外面进到圣殿的时候要经过这个地方叫外院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外院哈。那从这个门要进到这个门哈，这当中宽是一百轴，长一百轴哈，所以这个叫做外院的殿门，外院哈的殿门。那这个门叫什么门呢？就是要进到内院的，所以我们讲内院的殿门，好，一个外院的殿门，然后进到内院的殿门，它是直直的哈，刚好可以穿过去的哈，所以中间插了一百轴，所以一百它有属灵的意义哈，一百所代表的意义是
无限丰盛，
丰盛无限都可以哈，完全哈，我们看十就是完全十乘十哈，所以这边是非常的宽敞。然后这边它的殿的形式，殿门的形式呢，是跟那个是一样的啊。如果我们看到这是外院的殿门进来，对不对？那这个是内院的殿门，它其实长得是一样，只是把它颠倒过来。好，它跟外院从这个门廊从外面进去哈、啊，要进到这个外院的时候，又经过一个门廊，对不对？然后要进到内院的时候呢，要进到内院的时候。开始面对的呢是一个门廊，啊，是从门廊进去，啊，是颠倒过来，对不对？如果你从外面进去的话，你是从门槛进去嘛，对不对？可是他进去的话是马上就是一个门廊，啊，那他是颠倒过来，也是一样，有六个卫房，那尺寸那些都一样，只是他是廊门廊对着门廊啊，然后这个台阶也是一样，有个台阶上去，所以你看到是越来越高，之前的是七个台阶。要进到内院的话，那是有八个台阶哈，那八个台阶是代表一个复活的生命哈。 所以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就来解释哈，这个外院的配置哈。你看在讲义哈，如果你看到讲义外院的配置，从外院看到内院的殿门，对不对？你直直这样看过去就是这个哈。还有他这边有提到说周围有铺着石头哈，铺石头地的房子，我们看到在这里哈，这个灰色的这个部分一圈有吗？这一圈就是铺着石头地，铺着石头地，然后旁边这个有房子啊，房子总共有30间啊，30间房子。那铺石头地的这个长度和宽度是跟这个殿门的这个长度是一样，这个殿门长度是50轴啊，50轴，所以这个宽度也是50轴，这样子绕一圈啊。所以这个是他在圣经上所描述的啊。那我们就解释这个所代表的意思哈。那从这个铺石头地哈，它宽50轴，围绕着这个外院的这个墙哈。那石头呢，我们可以代表说圣徒他就是活石哈，或者也讲到基督他是活石，我们也是活石。石头就是代表基督哈，也代表我们，也代表我们的生命跟他连接哈，是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那房子有30间，它沿着这个30间的房子哈，你看到这白白的这个部分哈，30间，说这边5间，哈，加起来总共30。西面的那边没有哈，就照着这个哈。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30间房子，很可能就是百姓哈，他们在那边吃祭物的地方哈。这边没有讲说这个做什么用途哈，可是。以后我们会看到祭司在那边有吃祭物，所以百姓也有吃祭物，因为百姓吃的祭物叫平安祭啊，祭司吃的是有赎祭、赎罪祭、赎愆祭都有啊，平安祭也有，但是百姓吃的是在这边，因为在外面是百姓可以进去的啊，所以他们聚集在那里。然后他的进深总共是100轴，刚才我们所讲的哈，100轴，那表示这个非常长哈，很空旷，十分宽敞，表示圣徒得救之后呢。不是就完全了，对不对？我们还要进到100轴，还要进到完全的地步。记得我们讲到十，讲到100，都是一个完全哈，竭力啊，因为很长啊。我们看到这是很长，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哈，然后再进到另外的殿门，然后再进到内院哈。所以我们翻过来再讲义上哈，再解释他所讲的那些东西哈。所以你从外院进到内院之后呢，又有一个殿门哈。它跟外院的殿门一样，也是只有东门、南门跟北门，然后三个方向它直穿哈，穿过去，然后交汇在一个点哈，那个点就是祭坛，有没有看到一个中心点是祭坛哈？所以表示福音的中心乃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祭坛代表耶稣十字架哈，十字架了，以这个为中心哈，来传达这个也我神的救恩哈。然后他也提到这个结构跟尺寸哈，这个内殿的殿门是跟外院的殿门是一样的哈，只是彼此它是颠倒过来相对，它是门廊对着门廊哈。那门廊的摆设它多了一个东西哈，如果看到这个小字上哈，小字上面有提到说这边有摆着什么祭这个桌子哈，祭坛的桌子哈。所以在这个那边讲到说在内殿要进到内院的那个门廊哈，它的内跟外面各摆4张桌子，总共有8张桌子啊。那在那里他们用以宰杀祭牲啊，要献祭用的地方。那他上去的那个台阶跟那个7个台阶不一样，它是8个台阶。那8个台阶是代表复活哈，所以圣徒讲到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也与他一同复活。当你有一个复活的生命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更亲密了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要进到圣所至圣所，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要越加的亲密。你如果在外院的话呢，你还不够亲密，你还感受不到神啊。你越进到内殿哈，里面的话哈，你就越能够经历到神哈。但是你必须要经过一个8个台阶，也表示说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要在你的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怎么看呢？是看什么？看圣灵哈，圣灵对不对哈？在罗马书第8章11节讲到，那叫耶稣基督复活 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如果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将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所以讲到说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叫说我们生命越来越对圣灵越来越敏锐，听到圣灵对我们说话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进到什么，进到内院里面。不然的话我们很多人信主了可是一直在外面游走啊，所以那100周好长啊，对不对？走了半天怎么还走不到啊？那100周变成一个旷野，对不对？有没有绕旷野啊？以色列人在这个摩西哈，神带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啊，他出了埃及之后呢，他在旷野那边流浪。所以有可能我们进到进到外院了，可是我们还在那边游荡啊。好，那我们进到内院之后哈，内院里面有什么？有祭坛哈。如果看到这个图画，你可以看到内院里面有祭坛啊，这是一个正中心。它内院的这个尺寸啊，是100轴乘100轴，哇，是一个 perfect， 对不对啊？所以 perfect， 你看到这个它的尺寸就是这个样子哈。那个外殿的殿门50轴，然后进来100轴，然后内院的殿门也是50轴，所以这边就已经200轴了啊。然后呢，进到内院里面又是100轴，所以总共是500轴。你看到啊，它是一个对称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我们看内殿的情形，它内院有祭坛啊，然后祭坛旁边啊，如果你注意到它这边所描述的祭坛旁边，它有两个小屋子啊。这两个小屋子都是给祭司。那在圣经上讲到是一个哈，是它的房子，它的入口是朝南，一个是朝北。那朝南的屋子是给看守殿宇的祭司，然后朝北的屋子一个小的房子哈，在祭坛旁边这边有两个小的房子哈，都是给祭司在那边用的，一个是看守殿宇的，一个是看守祭坛的啊。那我们看讲义哈，它一个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哈，朝南的屋子是给看守殿宇的祭司，那我们是不是祭司？圣徒就是祭司嘛哈。我们也是神的殿，所以我们也要看守这个殿宇哈，与主同住。所以为什么大卫讲的说哈，宁可住在神的殿中啊，然后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啊，瞻仰他的荣美。然后另外一个是看守祭坛，祭坛所代表的就是十字架啊。所以我们要不要背起自己十字架？要啊。所以也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要很亲密。你要经历过这个啊，经历过祭坛，经历过看守宴宇，然后经历过看守祭坛，与他一同走十字架。然后内院呢，它是100轴乘100轴啊，是代表一个完美无瑕的尺寸啊。所以我们看在内院很简单，对不对？一个祭坛，然后有祭司公职的屋子啊，那代表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要成为祭司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圣殿的配置哈。圣殿的配置，这个就是圣殿啊。那看第二张图的，这个是圣殿啊。那这是人家所画的一个哈，这个3D 的画面，从这个圣殿看进去哈，也是蛮宽敞的哈。好，那我们以这个东西来对照哈。你看这个白的部分哈，你看有三道门进去哈。第一道门有14轴，有没有看到？有14哈。然后第二道门有十轴，宽度10轴。第三道门哈，讲到进到四圣所，那个有6轴，有吗？那门是越来越窄，对不对？我们要进窄门，对不对？越来越，前面的门很大，可是要靠近神的时候，你看是越来越小哈。所以第一个，你看到在这里面，他进到那里面有个廊柱哈，那个地方宽20轴哈。那宽是20轴，那个地方叫属于一个廊的那个部分哈，然后再进去呢，称为圣所或者称为内殿啊，对不起，称为外殿哈。然后它的长度是40轴乘20轴，然后再进到至圣所，至圣所的长宽都是20乘20哈，20乘20哈。好，所以我们来解释这个它里面所代表的意义是这样子哈。那它在外面哈，你如果你注意到这个在外面哈，有几个东西哈，一间一间的，那个是代表它是，如果你看这个看得更清楚哈， 这个廊子，然后外殿，然后内殿，圣所至圣所，所以有三道，有吗？一个门，两个门，三个门。那在摩西的会幕，我们看到是有幔子，对。那这里没有提到幔子，它是门，它是折叠门，啊，门是敞开来这样看的，而且门它的形状是方形的，所以方形的门哈。所以如果它是十轴的话，就是一个门一边就是五轴，啊，那六轴的话一边就是这个三轴哈。所以大概你们知道这个。然后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是墙壁，墙非常厚啊，墙有六轴。然后另外一个这个也是墙壁啊。所以圣殿的周围还有一个小房间啊，那这个小房间就称为旁屋啊，旁屋。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个它的这个名称啊，这个叫圣殿，圣殿旁边的小小的屋子是旁屋，这么小怎么可以有人住呢？它不是有人住人的啊，它是可能放一些器具的地方啊，收藏器具。然后圣殿很高很宽敞啊，那个旁屋呢，它总共有三层，大家如果注意看有没有？这个图上就有三层，啊，那这个三层的情形哈，它不是用铁钉去弄的哈，它的建造方式是最下面呢，它就弄得比较窄，然后这个墙壁呢，最下面的墙壁是最厚，上面一点就稍微薄一点，然后最上面就是最薄哈，所以在这个架差那边，它就可以架一些楼板哈，所以总共有三层楼板，这样看得清楚吗？啊。然后要怎么上去呢？他是坐螺旋的梯子上去哈。在所罗门的圣殿盖的时候，也提到有这样的一个旁屋哈。所以圣殿是在这一部分，它的周围有三层房间，它是做储藏物品的地方哈。好，那我们看它的解释啊，在第四十六页，圣殿的配置哈，圣殿为长方形，它分隔为三道门哈。第一道门进去就叫做门廊啊。那宽度有十四轴，那第二个叫外殿或者叫圣所啊，它有十轴，啊，第三个进去就是内殿或者称为至圣所，它有六轴哈，啊，然后殿的南西跟北部环绕着这个旁屋哈，啊，这入口是东部哈，啊，东边，所以入口没有旁屋，但是南边、西边跟北边它都有那个旁屋哈，啊，那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子哈，它三层楼，那每一层各有三十个房间，小房间越上层它就越宽，啊，墙壁是越薄啊，但是它的那个面积是越宽啊，所以我们看到圣殿的内部哈，啊，圣殿的内部它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朝东的那个方向入口哈，啊，里面分成外殿跟内殿，用折叠的门取代幔子哈，啊，分隔内外。那代表圣徒靠着基督哈，得以坦然进入圣所跟至圣所哈，那个幔子已经没有了哈。然后我们也看到一个什么，那个廊子哈，殿前的廊子，廊子它有墙柱和柱子哈，然后各五轴，它这边有说明哈。那两根柱子跟所罗门殿的柱子很类似哈，记得所罗门殿不是有两根柱子吗？有一个叫亚金，有一个叫波阿斯哈，波阿斯哈。那也代表我们如果是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哈，所以这当中所代表的意思是这样子哈。那入口呢哈，我们看两边墙柱的有六轴哈，殿门宽有这个十轴，所以就从外面进去的哈。那这个六跟十也是一样哈，也是代表一个人的尺寸，一个是完全人，六乘十哈。那它如果是以折叠门开的话，开成两边的话，就是各五轴啊，这是要进到圣所的这个门哈。那它的尺寸呢，殿它分成外殿跟内殿，也就是圣所跟至圣所。外殿长四十轴啊，宽二十轴，四十乘二十，内殿是二十乘二十。它的比例跟尺寸大致上来讲是跟所罗门的殿相同哈，所以你们看所罗门殿的时候。它也是差不多这个尺寸哈，所以也是属于比较大的哈。比起摩西的会幕的话，这都是大了哈，大了很多哈。然后圣殿的周边哈，接下来我们看圣殿的周边，它的周边哈，那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哈，你看另外一张图哈，这看得不是很清楚哈。其实就是这个部分的放大哈，把这个部分放大。 这边有看到有几个房间吗？啊，所以圣殿是在这里哈。那圣殿的旁边有个叫空地，哈，有个白白的部分呢，它就是变成月台哈，高月台，就是圣殿本身还是要走楼梯上去哈。我们知道说从外院进去的话，要进到外院的话是7个台阶，要进到内院是8个台阶，要进到圣殿他没有讲有几个台阶哈，但是在希腊文其实是译本那边有提到这个台阶是10个台阶哈，10个台阶，所以又更高了哈。那圣殿的这个旁边它有个高月台，就是比一般地要高的一个地方哈。然后旁边是一个空地，如果你看到这边有个空地哈，然后空地之后旁边有个圣屋，有没有？两边都有圣屋哈。那圣屋它的尺寸长得有点奇怪，一个是跟圣殿一样长哈，那后面的好像又比较短哈，只有50轴，另外一个是长100轴，然后中间有个通道是10轴左右哈。所以我们看这个是他解释这个地方叫圣屋，圣屋是做什么用呢？就是祭司在那边，你要在那边供职之前你要换衣服，在哪里换衣服？就在这里换衣服。那有时候献祭完了之后你要吃那个祭物的那个肉哈，那个成为至圣的物，你要在哪里吃？你要在圣屋这边吃哈。所以圣屋一般来讲它分成两个主要的用途，就是祭司在那边换衣服的地方，而且是祭司在那边做这个预备哈，吃东西的那个地方哈。然后如果你看到那个剖面图哈，它是3层楼，这个圣屋是3层楼哈，你看那个剖面图有吗？1、2、3，3层楼，第一、第二层楼都是一样高，可是第3层楼只有一半，有吗？啊，这是他这边所描述的哈。第3层楼，第二层楼可能有柱子，然后他说第3层楼那个是没有柱子啊，所以它会比第1、第2层楼的比较窄一些，所以圣屋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圣殿的配置，我们来解释一下哈，圣殿的周围哈，在第46页的第二个段落哈，圣殿的周边，圣殿的周围有空地啊，东面的入口有祭坛，我们知道祭坛是在东面哈，然后3面有房子。那74译本它描述经过圣殿要有10个台阶，圣经上我们看的圣经版本没有哈，希伯来文的版本没有，但是希腊文的版本啊，旧约的圣经版本它提到它是10个台阶，然后廊子的宽度是12轴哈，我们这边所记载是11轴哈，那他是说可能是笔误，可能是12轴比较对哈，正确哈，所以我就按照这个74译本那边所说的哈。然后旁边的那个叫旁屋，刚才我们所讲那个旁屋哈，就是越来越宽的那个地方哈，那有螺旋梯上去的哈，那它是专门收集奉献或者是当做库房用的哈。那另外一个称为余地哈，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专有名词哈。余地就是说这个旁屋的旁边哈，有一个高月台，就是跟圣殿是一样的高度的哈。它这个窄窄这个一边只有宽只有5轴而已，就绕着整个圣殿哈，所以旁屋的做法大概跟所罗门圣殿的旁屋做法很类似啊。如果大家看，你可以看列王记上的第6章那边有提到跟他一样的旁屋，有讲到那个螺旋梯这样上去哈，有讲到他没有用什么支架哈，他就是用因为不同的空间这样子组合，不同的墙壁哈，那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那个空地哈，就是圣殿跟另外哈，在它的旁边有个房屋哈，那那个房屋就称为圣屋哈，跟其他的房子有一个距离哈，所以我们看那个空地大概有20轴的。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的话，可以看到它的西边哈，西边有一个大房子哈，那房子还蛮大的，它的尺寸，如果你看到这个尺寸哈。这个是圣殿，圣殿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啊，这个叫西屋啊，西边的房子哈、啊。那西边房子这边尺寸是90轴乘70轴啊，它这没有讲这边的用途到底是做什么啊，有可能是仓库，有可能是做其他的用途，但没有说啊。那不管怎么样，可能就是都是祭司在这边使用的一个地方啊。那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所讲的空地，好，还有西屋，哈，西屋就是宽七十轴，长九十轴。那四周围的墙壁的厚度，它都有描述，哈，有五轴。但是他没有讲它的用途是什么，可能是仓储用的，哈。所以圣殿整个圣殿的范围，它的长是一百轴，然后加上两边的空地的话，宽也是一百轴，啊，然后后面的西屋它也是长宽都是一百轴，哈。所以你看，这边都是很完全的一个数目字，哈，都是一百轴乘一百轴的这样子，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圣殿的西部，哈，圣殿的西部它的描述是这样子，哈。你知道摩西的圣会幕，它是用那个木板都是用包裹着金金，那这里呢，它不是包裹金金，它是什么？它是用石头做的，哈，所以它是包裹着木头，啊，是颠倒过来，它不是用金子，哈。不同于摩西会幕的木板跟器皿都是用金金包裹的，那圣殿的四轴还有墙壁，哈，包括他们的器皿，它都是用木板来遮盖的，哈，是用木外面它的贴面都是木头，哈。然后在其上雕刻基路伯，哈，但是基路伯不是四个面，哈，它只有几个面，它只有两个面，哈，人跟狮的脸，哈，为什么两个不见了，哈，可能有它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哈。我们看一下，哈，墙上的雕刻，它雕刻主要的是基路伯跟棕树，一边基路伯一边棕树，那基路伯两个脸，哈，因为它是平面嘛，平面，所以它看的是两边嘛，你要画第三第四个边那就不容易画了，一个左一右，哈，所以一个右边是狮子的脸，一个右边是这个，一个左边是人的脸，哈，然后棕树，另外一边又是基路伯又是棕树，叫在这样交替的，所以脸都是向着棕树，哈，所以你可以代表它属灵的含义来上来讲的话，代表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哈，我们拿着棕树所代表就是迎接这个得胜的君王，棕树是高高的，哈，挺的，所以你要看棕树的时候不是怎么看，哈，是挺身昂首这样子来看，哈，代表得胜的圣徒在末世，哈，你拿着棕树枝，哈，欢迎耶稣基督的再临来迎接他，哈。我们看在启示录那边有提到这个事情，哈，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七章，所以我们在讲到他所讲的这个东西都有它的意义，哈，有基路伯是代表我们将来要成为那个样式，哈，是一个完全的人，有人的形象，然后有狮子，狮子代表得胜，哈，犹大支派的狮子。你看第七章的第九节，哈，他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哈，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什么？棕树枝，哈，棕树枝。所以棕树枝是代表我们迎接王的凯旋归来，哈，或者是讲到我们住在神的殿中，啊，都是代表他这样一方面的这几方面的意义，哈。然后他的门，哈，他这边也讲到门是方的门柱，哈，可能代表，因为他这个东西讲的不是很清楚，哈，所以他可能是指的通往圣所跟至圣所的门都是方形的，表示长度跟宽度都是一样的，哈。所以进门的门廊是十四轴见方，然后进外殿的门是十轴见方，进内殿的门是六轴见方，哈，所以是越来越小的，哈。然后呢，圣所里面有没有器皿？我们看圣以前在会幕里面的时候，有哪些器皿？有约柜，对不对？有金灯台，对，有金香坛，还有陈设饼桌。那在这里以西结圣殿里面有没有约柜？没有约柜，哈，也没有金灯台，因为它有窗户，哈，所以不需要那个光，哈。那只有一个器皿，那个器皿它是用木头做的坛，哈，然后高三轴，长两轴，哦，三轴蛮高的，哈，大概150公分，所以你这个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哈。那他称这个东西是什么？他称为耶和华的桌子，哈。那这边有说，哈，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桌子，在第41章，哈，41章的第22节，哈，称为耶和华的桌子。耶和华的桌子，我们讲这个的话是代表可能是陈设饼桌，在神的面前，哈，我们跟他一同坐席，哈，代表我们要与他相交。所以这个很奇妙的，就是这个圣殿 跟以往的圣殿不一样，有好多的器皿，这个只有一个桌子，表示我们进到那里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与主一同坐席，与他一同相交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殿旁边那个圣屋哈，刚才我们讲到那三层楼，对，从这里看到这三层楼哈，这个圣屋，它这个长度哈，它不是那么对称的哈。那我们来看讲义上的解释哈，在圣殿的南跟北边，这个只有南边跟北边，也就是圣殿的两旁哈，它彼此对称的，它称为圣屋。圣屋它的范围是100轴乘50轴哈，它的长是100轴，然后宽是50轴。在这100轴跟50轴的范围里面，它分为这个两排，有一排很长，长100轴，可是另外一排是只有长只有50轴的哈，比较短的。然后呢，剩下的这部分呢，它就贴着这个墙壁哈，所以这边变成有一个空地在那里。可是在这边呢，很奇怪的就是，他把这边开个门哈，那个这个天使带以西结哈，他带他进去是从殿里面出来，然后再从这边有个小门进去的哈，所以他并不是从这边直接进到这里哈，而是他先出到外面之后呢，再从这个殿这个楼梯这边上去哈，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他的一个情形是这个样子哈。以西结他被带出圣殿哈，然后穿过北边的殿门，再从圣屋向北的门进到北面的圣屋哈，所以他这样绕了一个圈这样进来哈。然后圣屋的结构呢，它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给祭司用的，记得哈，它是给祭司用的，所以它在圣殿的两旁，然后它接着内院的墙。然后所罗门的圣殿跟所罗巴伯的圣殿都没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屋子哈，这是以西结圣殿独有的。它有两排房子哈，那一排长100轴，一排长50轴，然后各有3层楼啊，然后两排之间有一条通道，那个通道只有10轴哈，然后另外那个短的那个50轴那个圣屋，它紧接的那个墙壁哈，它长50轴哈，我们大概知道就是这样子哈，然后它的房子总共是3层楼哈，他说两排的圣屋都是3层楼，然后第三层有楼廊。什么叫楼廊？可能就是有个矮墙吧，哈，反正不是一个建筑物就是了，啊，然后他们是彼此相对的。如果我们看这个图，哈，上面的哈有个小的矮墙在那边，他们是彼此相对的。那可是他说第三层楼它是没有柱子，所以他说它比第一、第二层窄一点，哈，表示容纳的人比较少，哈，所以我们越往上的话，人数就越少，哈。所以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哈，我们要成为蒙招被选有忠心的哈。你会发现跟随主的人是这个样子哈，你越忠心跟随的这种人是越来越少的哈。然后进出哈圣屋，你要进到这个圣屋的话哈，南北边那边都有一个出口出入口哈，一个楼梯这样上去哈，他不需要从这边进去哈，他从两边都可以进去哈。所以大致上我们了解。是这个样子哈，圣屋的功用是做什么呢？圣屋是给祭司供职时预备的，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更衣哈，你要进去服侍的时候你要穿祭司袍，你要出来的时候可不可以穿祭司袍出来？不能，你要把祭司袍脱掉哈。他讲说，你服侍的时候你一定要换衣服，同样的你不能够拿穿着祭司袍到外面去哈，碰到别人的话，别人就会遭殃，因为他就会成为圣洁。他圣洁的话，他就不能做什么坏事情。可是偏偏他就是会做坏事，那就不行，就害了他哈。所以他做的目的就是哈，圣物的目的就是祭司要更衣的地方，或者放圣物，或者吃祭物哈，祭肉的那个地方。所以祭司要先到进到圣物才能够进去服侍。同样的，他要出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圣物才能离开圣殿哈。所以这很重要。所以祭司吃祭物有哪些东西哈，啊？那个东西就称为至圣的物，就是如果他献祭，献素祭啊、赎罪祭啊、赎愆祭，你献完祭之后可不可以吃那个东西啊？可以，但是那个东西称为至圣的物，你要吃，你可以带回家吃吗？不可以带回家，你要在圣处吃，你要在这个地方吃哈，啊。那如果哎呀，我家里有孩子啊，我要带东西给他吃，可不可以带？可以哈，你要带的是平安祭，如果献的是平安祭，这个你可以带回家吃哈。但是家里一定要那个地方是干净的地方哈， 你才能够吃，洁净之处吃啊。这是祭司吃祭物的一个规矩。然后祭司他换衣的那个地方哈，祭司不可以穿着普通的衣服去献祭，也不可以穿着公职的衣服随处活动，因为衣裳代表侍奉的职分，带着膏抹和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记号啊，所以你不能随便这样子哈，有他的规矩在那里。那后面他解释哈，在42章他就提到他的范围东西南北哈，然后各长都是500轴哈。原文是其实是500竿，哇！如果是500竿的话，还要再乘以6轴，乘以6哈，那就更大了哈。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圣殿哈。然后他就说，这个墙壁因着这个墙壁就分别圣地跟俗地，啊，在墙外的俗地怎么样哈？有狗在那边走路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里面就不行哈，里面是圣洁的哈。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哈，也是有要分别圣跟俗哈。那所以这是以西结的圣殿，长宽啊，长跟宽都是500轴或者500竿啊。那比较新耶路撒冷长宽高哇更大哈，有4000里啊，那就是无可想象的一个那么大的地方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43章哈，40章到42章都是在讲到这个圣殿的一个长的样子哈。那43章他这边就开始说明了哈，你看第43章，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哪里？从东而来哈，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哈，然后地就因他的荣光荣耀发光哈，他的形状哈跟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看到的那个异象啊，神不是要把这城毁灭吗？啊，神荣耀离开是一样的一个，那异象跟我在加巴卢河边所见的异象是一样的，我就伏伏在地，然后神的荣光就从朝东的门进到圣殿中，灵将我提起，把我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啊。所以跟我们之前所看到，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第10章，那边就提到神的荣光、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离开耶路撒冷。现在呢，神的圣殿就进来了啊。那神的正殿进来，你看接下来第6节，我听见有一个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这是我宝座之地啊。记得讲到圣殿也是神的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圣殿就是神的居所啊，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因为圣殿在以色列人中，所以我也就在他们当中啊。然后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啊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啊。之前我们不是看到第8章以西结哈，他不是看到那个圣殿哇，画满了很多爬物啊，那些行可憎那些污秽的哈。那神就提醒他，以后这个事情就不再会有了哈。以后跟你们靠得很近，近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啊，第8节，他们的门框挨近我们的门框。啊，他们与我们中间只隔一墙啊，所以不可以再做这些事情了。过去他们做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跟神隔多少？很远还是很近？一墙之隔，好近啊。你做坏事他知不知道？他都知道啊，所以不要，尽量不要做坏事啊，免得神要发怒，他要灭绝啊。所以人子啊，你要再将这个殿指示以色列家。所以这个圣殿它的意思是什么？不是真的叫你盖这个圣殿，这圣殿里面有含义哈，圣殿的法则哈，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哈。因为这个你看到第10节哈，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因为这个殿是那么圣洁，神圣那么圣洁，我们怎么可以做这些事呢？所以也要量殿的尺寸啊。刚才我们不是量很多尺寸吗？尺寸都是代表一个救赎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哈。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哈，要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这圣殿一切的规范啊典章去做。所以你如果懂得它的属灵的含义，你就知道哦，原来我要成为一个完全人。刚才我们不是讲的哈，完全人，哎，我要经过一个完全7阶嘛，对不对？然后哎，我要穿过这100轴，100轴就是代表竭力嘛，进入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嘛。然后又进8阶，对不对？ 讲到一个复活生命哈，圣灵在我们里面哈。所以你看第十二节，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群体都要成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就是一个圣洁的法则啊。所以我们在看的是说，以西结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在描述这个圣殿，其实不是说要我们把这个圣殿盖起来，其实在讲着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从它的尺寸，从它的样式，从它的各方面啊，形状，它都有它的含义。它的含义其实总括而言就是一个字，就是圣洁啊。所以接下来它有个祭坛，以下量祭坛如何如何的哈。那我们就看回到这个讲义上来看哈。所以十九二十年前，神的荣耀离开这个圣殿哈，如今在异象中，他又看到神的荣耀也从东门再一次回来哈，并且充满了整个殿。那神的荣耀回来哈，就代表神跟人的相交得到恢复，表示神要与人同住哈。所以我们也看到摩西在立起帐幕的时候，这个荣耀也来了。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荣耀也充满在这当中哈。那圣殿的法则就是，圣殿是象征神的同在，它是圣洁的，它在哪里，那里就是圣洁的。所以圣殿的法则就是一个圣洁的法则。刚才他讲到说，神的宝座哈，这是我宝座设立之地哈，我脚掌所踏之地。所以圣殿不只代表神的居所，也代表神在那里掌权。对，我们是不是神的殿？是，不只是他在那边是要跟我们同住，他要做王啊，直到永远。那他也是与我们亲近，只有一墙之隔，对不对？你不要在那边的墙壁上都涂满了这个爬虫物啊，那不行哈。那因为神就在旁边哈，他知道体会我们，所以神的量度你要去了解哈，你要照着这个规范去做。那接下来他讲到那个祭坛哈，那祭坛他讲的非常详细，我就大家看着讲义就好哈。所以以西结对祭坛的描述很详细，就看我们这里哈，看那个祭坛，对吧？最后一个突破。它分成三层哈，那它代表神在新约所赐下的救恩，它是以耶稣基督为救赎的哈，代表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得与神和好，因为在当中有流血哈。所以祭坛的尺度它是三层，都是正方形的哈，然后每一层比它的下一层短了约二轴，所以大概尺寸是16×14×12哈。所以它有个台阶，以前你要进到祭坛的时候，它是要做斜坡，不可以做台阶哈。在出埃及记里面有提到哈，所以祭司就是要这样子做这个斜坡上去。可是这个呢，他就做了台阶哈，这是方式不一样。然后呢，这个祭坛弄好了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做了洁净之礼，有7天的时间哈。那这个是由撒都的子孙来执行。那这个7天洁净之礼跟摩西的会幕还有所罗门的圣殿啊的情形都是一样的哈，所以意思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成为圣洁哈，那就要经过一个洁净的过程，是7天，代表一个完全的洁净哈。好，那最后我们看是44章哈，44章第一节，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哈，那门关闭了，哎，什么朝东的门关闭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荣耀怎么样，已经进去了哈，所以就不需要，因为这个东门是为着欢迎神的荣耀进来的哈，神既然进来了，那就不需要再等别的哈，就要把门关起来。这属灵上的意义就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门会不会关呢？门就会关了哈，对不对？好，门就关起来了哈，所以情形是一样哈。那这边提到一些哈，第44章有提到我们在圣殿里的服事哈，他提到有两种人，一种叫利未人，一种叫撒都的子孙。因为圣殿是很圣洁的，利未人在照管这些殿门的时候，他们没有尽到责任哈。他有提到一些事情，说以色列家，你们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第7节哈，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把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你们在一切可憎的事上好加上这一层，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哇，应该在圣地应该是怎么样，很圣洁，对不对？你们却派那些外邦人没有受过割礼啊，身心未受割礼，这会不会讲到我们教会啊？教会会不会有一种情形，我们现在教会应该是属灵的，可是结果呢， 我们教会所做的事情跟世界没两样啊，找一些未受割礼的人哈。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第九节，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进到我的圣地。那可是怎么办？我们还是这样做了这些事情，神有没有容许？神还是容许。你看这边第十节哈，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利未人是服侍神的人嘛，对不对？我们都是祭司利未人哈，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哇，你看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还是继续做你的工作，所以你做牧师传道人，有没有做一些很世俗的事情？有可能。哎，可是你牧师的头衔还是没有被拿走啊，你还是继续服侍，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人？有哈、哦。所以这个格里汉也讲过哈，施布真也讲，就说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的服侍应该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但是圣灵在不在，人都看不到，对不对？有可能你在那边服侍，根本圣灵都不同在，但是呢你还是在那边服侍，所以神也让你去做。所以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哈，利未人走迷离开我，然而呢，第十一节哈，他们必在我的殿中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所以我们看教会历史，教会有没有堕落过？有一段时间堕落，对不对？教皇我们看到那个教廷里面搞得乱七八糟，可是他们还是继续，神还是容许他们照管殿门。但是因为神还很多的羊群需要照顾，在羊群里面有很多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哈。但是呢，这些服侍的人，利未人哈，他们必在门前伺候他们哈，他们在利未人在偶像前伺候，证明成了以色列人他罪孽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所以神要不要追讨？要啊、哦！我们这些服侍的人，特别是哈，神将来都会追讨哈。那神虽然让他们照管殿门，可是呢，他们却不可亲近我。他们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可憎的报应啊！然而我要使他们仍然看守殿宇，办理其中一切事，并做一切好、啊、当作之功。所以我们看神的荣耀已经充满在这当中，可是在这当中有很多服侍的人，服侍神的人确实没有尽到责任。神容不容许他们？也容许，你们就做，但是你们却不能尽到我的圣所。谁可以进到我的圣所呢？接下来就讲哈，十五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跟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来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他们进院必穿细麻衣，在内院和殿内哈，公职的时候不穿羊毛衣服，如何如何的哈。所以这个44章其实讲的很简单，讲的就是神的荣耀已经在这个圣殿里面，也讲到我们现在因信称义，神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服侍的人哈，就是像这些利未人一样，可是神还是让他们做，可是他们只能做外面的，没办法进到里面哈。谁能够进到里面？就是撒都的子孙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祭司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照理说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进到神的面前哈，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哈遵守神所吩咐的，神就还是让我们服侍，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里面。所以像那施布真他讲的一句话哈，很有意思，他说圣灵不在了啊，但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哈。所以我们又要注意到这一点哈。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哈，怎么来解释哈。其实我们就是祭司哈，旧约时代只有身为祭司利未人才能进到圣殿来服侍哈，新约的圣徒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祭司。有几个经文哈，父神的祭司、君尊的祭司还有圣洁的祭司，我们得以靠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并且可以坦然进到神的施恩宝座，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哈。那可是我们看这个神的荣耀进去的时候，东门就被关闭了哈，就是表示说当新郎到的时候，婚宴的门就要关上，再没有人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哈，这个要很注意的地方。那他提到说王会来吃饼，这个王不是别的王哈，就是弥赛亚哈，
讲到我们到神的面前跟他一同坐席，在神的国里面啊，这个经文这边有提到哈。那他边有提到，就是说你要进到圣殿里面，你有个条件，你要身心要受割礼才可以。你这些身心没有受割礼，你就不能进去哈。割礼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以西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一节讲，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也就是说我们要脱去我们肉体情欲，我们要顺从圣灵，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进到与神的相交啊。所以我们看到圣殿的服事哈，祭司利未人在圣殿服事，可是祭利未人他们失职啊，那就把那些很多看为有罪，神看为有罪的，把它当作无罪哈。那神说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罪哈，现在神还是让他们做，可是在审判的时候他们就要担自己的罪啊。那神一定会报应。那只有撒都的子孙哈，撒都的子孙属灵上所讲的就是在基督里的我们这些圣徒哈，我们从圣灵生的，我们靠圣灵行事，最终的结果是哈，我们就能够进到与他面对面那个相交的一个情景哈。那后面的这个段落是讲到祭司的规矩哈，那这些祭司的规矩跟这个利未记所讲的是大同小异哈，他的服装要如何，仪容如何，生活的守则，你要跟谁结婚，你的起居衣着各方面哈，都必须圣洁，符合摩西的律法哈，这是大同小异的。然后讲到公职的条例也是一样哈，祭司的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教导百姓遵守神的律例诫命哈。那就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成为祭司，我们要教导弟兄姊妹哈，去遵守神的话，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啊，其实是一样。那最后呢，祭司要得的份是什么哈？他们得的产业其实就是神，就是他们的产业哈。就将来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做完我们该做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产业就是在天上永不残修衰残的产业哈。好，这个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哈。最后我们看结论哈。圣殿就是神的居所哈，在神的眼中，圣殿不是一个建筑物哈，就像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一样，而是一个生命体哈。耶稣以他的身体比喻作为圣殿哈，所以圣徒蒙召是要做基督的身体，也要做圣殿哈。以西结在异象中所看到的殿，并不是要建造这个有形质的圣殿哈，而是要指出哈圣殿的法则，就是圣洁的条例。所以当圣徒经历哈基督的宝血洗净，那时常被圣灵更新充满，我们就能够成为圣洁。当我们成为圣洁的时候，就像以西结的圣殿一样哈，是一个完美无瑕，是一个完全的哈。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一定会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哈。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好，我们讲到这里。